途经插手，气坏北京，南海城最危险引爆点。南述俄愿意同美国进行安全会谈原因，杨桂远心灵折磨更厉害。河北三名法轮功学员离世，中共公布台独，最高可判死刑，被批荒唐。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我系丽敏，今日系6月23号星期日。中共在南海挑衅菲律宾的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和越南元首却商谈一同在南海开发天然气资源，气到北京跳脚。印太局势越来越复杂和紧张，普京本周接连访问朝鲜和越南，俄越间讨论的话题涉及建立核电站，共同开发南海以及俄再度驻军金兰湾。这三件大事，中共管治下的自媒体很快发文，纷纷不平，谈到不排除越南核电站挨住中国国境的可能。至于南海，虽然菲律宾跳得高兴，但认真想一下，真正获利的是越南。中国的自媒体还特意提到，俄国家杜马议员提出，俄罗斯应认真考虑在越南东南部的金兰湾建海军基地。金兰湾扼守太平洋和印度洋战略通道，靠近南海和马六甲，水深足够停泊航母，因此是越南最重要军港。俄罗斯想重返金兰湾，被认为意图插手南海。有中国自媒体气愤表示，俄罗斯还是趁早收起对南海的想法吧。目前正值中共在南海连续攻击菲律宾的补给船。英国金融时报21号引述知情人士话，菲律宾故意搁浅在南沙仁爱礁的二战军舰马德雷山号老化生锈，快要解体，因此菲军方面在最近几个月秘密完成对船体的维修和加固。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计划主任戈莱尔表示，北京可能意识到菲律宾成功将建材运上马德雷山号，因此非常愤怒。毕竟中方等了25年先等到马德雷山号快要解体，现在看来中方不愿意认输。接下来围绕马德雷山号爆发武装冲突的可能性正在增加。美国企业研究所智库的亚洲安全专家扎克库珀说，现在的局势正一步步接近美国和菲律宾援引共同防御条约的第五条，这个将要求两国应对共同危险，而这个不是一件小事。马德雷山号和南海已渐成印太地区最危险的引爆点，这个时候普京插手，让局势更复杂。澳洲政治学者冯崇义在精英论坛中表示，现在这个时期可能擦枪走火的地方不是台海，而是南海。中共袭击菲军时故意不用枪弹，而用冷兵器，加上美国希望先解决俄乌战争，中东亦在开战，拜登有些自顾不暇，没有对抗中共的意志。否则如果仁爱礁打起来，那就是真正的第二次冷战变成热战。冯崇义谈到普京到访越南，冯崇义分析说，新冷战中有新的邪恶轴心，最核心的三个国家是中共、俄国和北朝鲜。越南在边缘，但越南亦是共产国家，它和中共有唇齿相依的概念，就是他们亦有个判断，如果中共冧了，这样越南、北朝鲜、古巴、老挝都会冧下去，所以他们还是要支持中共。而俄罗斯和中共既互相依存，亦互相争夺势力范围。北朝鲜和越南是靠近中国的经济支持，但同时又不满中共对他们的控制，想将俄国拉入来制约中共。普京到越南就有这样的因素在内。冯崇义总结说，南海目前相当复杂，地缘政治、冷战等各种因素全部汇集在一起。克里姆林宫发言人 德米特里·佩斯科夫星期五表示，俄罗斯准备好同美国进行安全会谈，但明确指出，任何会谈都必须涵盖乌克兰冲突，特别是美国的直接卷入。佩斯科夫在同记者的定期电话简报会上表示，美俄之间这种对话非常必要，因为问题不断堆积，全球安全架构中亦存在很多问题，对于俄罗斯愿意和美国进行安全会谈会的意图，希望之声记者22号采访了时事评论员南述，其实俄罗斯他的意思很明显，他就是想阻止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武器，这个是一方面。第二方面，这个战争拖到现在已经打了两年多的时间，俄罗斯他自己亦拖不起，他想停战。问题是现在乌克兰不愿意停，俄罗斯和乌克兰没办法进行和平谈判，所以说他就绕过乌克兰直接想和美国谈。因为很简单道理，如果说是一旦美国停止向乌克兰提供乌克兰所需要的这些武器的话，乌克兰这场战争它是延续不下去，乌克兰就会愿意在谈判台上坐下来跟俄罗斯进行谈判。南述认为，俄罗斯现在想停战，俄罗斯现在实际上是想停战，正式的会议不是那么容易就会举行，因为整个北约美国都在这非常坚定地支持乌克兰要打赢这场战争。俄罗斯如果说想和美国谈判的话，除非他向美国表示他愿意全部撤离乌克兰，但是这一条几乎不可能。所以说现在这个各方面的情况来看，似乎这种谈判不大可能。南述认为，俄罗斯想和乌克兰谈判，美国现在加大了对俄罗斯的二级资产名单，对中共的压力非常大。中共在下一步还有没有可能好像以前那样继续向俄罗斯提供俄罗斯所需要的各方面的这些资助，可能都会成问题。所以这个也是俄罗斯愿意进行谈判的另一个方面原因。俄罗斯现在想通过切断乌克兰从其他国家获得的武器援助这一方面，通过这种方式迫使乌克兰在谈判台上坐下来跟俄罗斯谈判。南述谴责中共目前仍然利用一些比较少的银行继续向俄罗斯提供各种各样的援助，令到局势变得复杂。俄罗斯它的经济是乌克兰的经济十倍，所以打到今日为止，虽然乌克兰不断地得到来自西方武器的援助，但是仍然它的经济实力远远少于俄罗斯。另外，中共目前仍然在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利用一些比较少的银行，不怕被美国制裁的这些银行继续向俄罗斯提供各种各样的援助，和俄罗斯继续做各种各样的生意。希望之声记者王静潘翔采访报道。2024年3月到4月，河北三位法轮功学员朱光宝、张月勤、王怀在被中共持续迫害中含冤离世。他们三位都是被非法判刑过，遭受虐待甚至严重的酷刑折磨。回到屋企后，他们中有不断遭到警察和社区人员的骚扰，有身体因在狱中遭受药物毒害而一直未能恢复。法轮功教导人们修心向善，去病健身有奇效，深受人们喜爱。自1992年5月在中国传出后，七年内就有上亿人修炼，至今已红传世上上百个国家和地区。1999年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因妒忌修炼者人数多于党员人数，一意孤行下令迫害法轮功，至今仅通过民间渠道确认5085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河北省张家口市下花园区法轮功学员朱光宝曾患有多种疾病，如颈椎病、肩周炎等。1998年他开始修炼法轮功，身体健康，他曾一度下肢瘫痪，亦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而康复。 2004年9月26日，朱光宝在外边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绑架到看守所关押，后被非法判刑3年，缓刑3年。佢太太去看守所接佢时，几乎认唔出佢，佢极其消瘦。之后持续嘅骚扰迫害，导致朱光宝于今年4月16日离世。唐山市法轮功学员张月勤曾2次被非法判刑、遭酷刑、药物迫害，身体遭到严重伤害。回家后身体一直唔好。4月10日喺痛苦中离世，终年70多岁。张月勤系唐山市玉联厂嘅退休职工，家住唐山电厂小区。收年前佢一身病，心脏病、肾盂肾炎等屡治不好。收年好，佢嘅疾病消失，脾气亦变好咗。佢嘅老伴亦因此走入咗法轮功修炼。2008年7月10日，10几个警察带住社区人员闯入佢屋企，叫坏门锁，都未打开防盗门，就用梯爬到6楼，破窗而入，将两人绑架。张月勤被非法判刑5年，张月勤被劫持到石家庄河北省女子监狱。为咗迫害60多岁嘅佢放弃信仰，警察用电棍电击佢，指使犯人用针吉佢，仲4日4夜唔俾佢瞓觉，以致佢晕倒在地上。之后张月勤多次被抓捕骚扰，于今年4月10日喺痛苦中离世。张家口市法轮功学员王怀曾被非法判刑7年，长期遭肉体、精神及经济迫害，于今年3月9日含冤离世。中共对于法轮功学员嘅迫害仲喺度持续，对此，希望之声记者22号采访咗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区大学讲师杨桂远博士，对法轮功嘅迫害，其实中共一直都喺度隐瞒，除咗1999年大张旗鼓嘅搞宣传，事后好似就冇事，其实背后里边一直都冇放松。所以明慧网仲有海外一啲媒体，时不时就会报道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嘅事，这个事情是真实的。杨桂远认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更残酷，共产党善于搞的叫杀人诛心术，就是不仅要从肉体上折磨你，最厉害的是从心灵上折磨，它是一贯相承。文革时候就搞过对佛教徒的迫害，对法轮功亦一样，法轮功是一个信仰团体，所以他捉住法轮功要逼他们转化，练过法轮功的你办护照都不给你办，就是各种精神迫害，再加上肉体的折磨你，这个就不断的有法轮功学员去世，这个是真实不奇怪。希望之声记者潘翔采访报道。中共21号在国台办联合举行记者会，公布依法惩治台独的意见，这项意见共有22条定罪，量刑新规范，最高可判死刑，可缺席审判。北京前律师、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表示，共产党专制政权无法无天，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公安部、国安部出台的意见违反中共自己的法律。对此，陆委会21号发声明讲，台湾2300万国民依据中华民国宪法享有不可剥夺的自由、民主和权利，中共对台完全不具司法管辖权，中共所谓的法律和规范对我个人毫无拘束力，政府呼吁国人安心，勿受中共的威胁和恐吓。陆委会指出，北京当局的做法只会挑起两岸人民间的对立，严重影响两岸人民往来交流。陆委会再次提醒台湾民众慎重思考前往中国。赖建平22号对希望之声表示，共产党作为一个专制政权，历来无法无天，他没什么法治精神可言，所以无论是法律、部门规章、行政法规、司法解释，甚至他们的一个通知、一个答复、一个解释、一个政策，都可以堂而皇之的在社会上进行贯彻实施。他多少政策根本就没有法律，事实上他照样可以行得通。 所以我哋不能用一般嘅文明国家嘅立法程序嚟睇，只能话共产党佢既然几个部门出台咗咁样一个解释，咁讲明佢将会要咁去做，唔理佢违唔违法，佢自己制定嘅法律，佢系铁咗心要对所谓嘅台独进行某种极其恶毒嘅惩戒。旅澳学者李元华表示，这个比较荒唐，咁亦睇出中共对于台湾局势无计可施，佢就穷凶极恶，以呢种法律解释同埋通知嘅形式，佢呢种形式本身亦唔符合中国大陆嘅法律程序，咁为乜嘢佢急于出台咁样嘅一个嘢？实际上就系想恐吓台湾嘅各个层面嘅人。佢所谓嘅台独就系你坚持台湾嘅主权独立、民主自由。咁喺中共嗰度睇就系所谓嘅大北京，就要诛杀。呢个亦能睇出中共而家对台湾嘅问题冇乜嘢太多嘅实质性嘅办法。咁佢就开始用一种攻心战，制造一种恐怖氛围。英国金融时报16号透露，习近平去年曾告诉欧盟执委主席冯德莱恩，华盛顿正试图怂恿北京攻击台湾，但佢唔会上钩。赖建平认为这个是习近平不愿意对台开战的信号，因为习近平的目的是要做终身的帝王，一旦台海开战，中国可能打不赢，还可能导致经济崩溃、国际制裁，整个社会无法维系，甚至政权垮台，风险太大，所以习近平目前是不可能去武力攻台。赖建平指出，随着整个国际社会都在推动对台湾的务实外交，特别是高科技半导体成为全世界的供应链，而且台湾赖清德政府不惧怕共产党的威胁利诱，捍卫台湾人民的生活方式，不卑不亢，要与共产党进行分庭抗礼。赖清德多次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互不隶属，两个对等的政治实体，大多数台湾人是认同赖清德的主张。中共穷凶极恶，用一个无法无天的做法来威胁恐吓台湾人乃至全世界的人。按照中共党而家的讲法，只要任何人所谓搞台独、宣传煽动台独，那他们就认为是犯罪，而且他有长臂管辖权。本台记者黄晓采访报道。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那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